世界上有许多种遇见，最美好的莫过于在我最美的时光里与你相遇。世界上有许多种交谈，最浪漫的莫过于我细细地说，你静静地听。大家好，我是今天的主播杰敏。每当在城市里谈到孤独的时候，人们总喜欢谈论孤独的美妙，把它当作是一种伤感的装饰。我曾经说，独处又残酷又温柔。在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偏爱的也是其中温柔的部分。然后收到新世相读者米莉的故事，从22岁到34岁，被抑郁和社交恐惧症折磨了十几年，不敢出门，害怕认识人。他说自己的生活完全是一个孤岛，他是个真正孤独的人。他经历的许多孤独我们都有，但他向我们展示了孤独最可怕的样子。孤独不是玩具，有强大的破坏力，让人灰心，时刻逼人放弃。如果世界上只有一种绝境，这种绝境到最后的名字可能就是孤独。我们和 Milly 聊了她陷入孤独、对抗孤独和至今仍在挣扎着走出孤独的人生冒险。这些故事是我们经历的那些孤独最糟糕的样子。好处是，假如一个人在与孤独长久的相处中没有被彻底的吞没，他其实早就拥有了别人无法想象的力量。我是 Milly，今年34岁，无业。过去10年的时间，我和社会没有什么接触，常常宅在家里，很少和人打交道，做了30多年的大龄娃。2011年年底，我意识到自己患上了社交恐惧症。大概3年，我几乎闭门不出，每天昏睡和发呆，生活一点指望都没有，对任何事情都提不起兴趣。长期药物治疗让我的身材从苗条纤细变成肥胖臃肿，加重了我的自卑。很久以前，我是一个完美主义者，对生活品质有着很高的要求。但生病以后，我不刷牙，不洗脸，不修边幅，不求上进，自我厌弃。有好几次家里来了客人，我就藏起来，如果需要我开门，我就藏到门后面去开。我很怕见到人，我总觉得自己是一个笑话。生病这10年就好像文革的10年浩劫。我以前很开朗，是那种根本就宅不住的人，常常一个电话就被朋友叫走了，玩到半夜才回家。但命运总是爱开玩笑，我抑郁然后社恐10多年，从22岁到34岁，我把最好的青春都给了狗。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已经不是人类，而是一种动物。我甚至可以连着一个月宅在家，和任何人没有交集，包括网络上的虚拟人际关系，我都没有，完全是一个孤岛。更可怕的是，我自己完全不介意这种生活，我沉溺在这种生活里面，不自救也不求救，好像一个等待腐烂的人。我特别害怕坐电梯，一群人拥挤在一起，我会感到呼吸困难，能听到自己沉重的喘息声，浑身不自在。有人靠近我，我会发抖，因此尽管只是几分钟的事，我都尽量挑没人的时间坐电梯。必须出门时，我就戴口罩和帽子还有眼镜。我怕，总觉得有人在背后议论我，嘲笑我， 每次出门对我来说是一场心理拉锯战，要犹豫很久才能迈出一步。网络世界里我不那么紧张，但也不善于交流，往往心血来潮加入一些群，想认识些什么朋友，一开始还能聊天，久了之后不知道说什么。我也加入一个社恐联盟群，里面有很多社恐经验的人在侃侃而谈，我看到了社恐者的另外一面，他们很活泼踊跃，可是我却很难融入。我的生活里除了母亲几乎没有任何人。2012年，我30岁生日，妈妈买了30个氢气球，我们在草地上放飞，她给每一个气球上都写上女儿健康快乐。有一段时间特别严重，我那时的状态有点像植物人，除了吃饭就是睡觉，整个人都是僵硬的，没有任何的喜怒哀乐。但妈妈每天都会给我一个拥抱，一个吻，说一句鼓励的话，天天如此。慢慢的，我开始尝试去做一些事情，比如叠被子，打理个人卫生。某天在网上看到一幅画，随手照着画下来，妈妈把这幅画拍下来发到朋友圈，居然有20个赞。这件事给了我一股勇气，我第一次觉得自己这么重要，原来我也可以被人赏识。从那以后，我的生活都变了。那是2012年年底，我开始每天画画，开始写字，看书，外出，有段时间甚至还交了个男朋友。我也开始减肥，爱美，爱笑了，穿起漂亮的裙子，化妆，还出门找工作。但是病情来回反复，再次恶化，我又住院了，父亲也病倒，那一年母亲一下子老了10岁。社恐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坏的事，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，我好像被囚禁在一个牢笼里面，但它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它让我看清了很多真相，比如友谊、爱情、亲情。很多朋友知道我得了病都远离我了，只有从小到大的发小月月对我不离不弃，很多人不和我来往，说我是疯子，但月月结婚时专门把我叫去，她当着所有人说我是她这辈子最重要的朋友。月月的新房子里最醒目的位置挂的是一幅我画的画，她跟来家的客人说那画是我画的，我写文她也常常转发告诉别人这是我写的。一起去餐厅吃饭，我每次手抖她都会鼓励我，然后一筷子一筷子的给我夹菜。他说等我们老了，他要买一栋房子让我住在里面，面朝大海，每天都画画。我曾想抓紧时间上班赚钱养家，不想做一个蛀虫，一个啃老的废柴，但去公司上了3个月的班，我就住院治疗了3个月。医生说我的身体不能参加激烈的社会竞争，只能静养，至少要吃药10年以上。第一次向人解释我的社恐是跟前同事，当时他让我写一个策划，给我倒水，我的手一直在抖，他问我咋回事，我说是社恐，他好像什么都没说，大概是不好意思说，最后策划案也没让我写。其实我很清楚自己在惧怕，在挑战的都是生活里一些极小的事情，这些事对任何人来说都不值一提，对我来说却是压死骆驼的稻草。但我不是草莓族，不是那种什么压力都扛不住的人， 我只是很不幸的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病。这种病奇怪的让我难以启齿，但是也可怕的让我心生畏惧。有时候我觉得网络是很好的平台，拯救了社恐的人。我可以订餐，可以淘宝，不用出门，简直救命了。但另一方面，这样的便捷省去了人与人的直接交流，更加隔绝了。没有人愿意被隔离，也没有人愿意做孤岛，所以我决定，我要走出去。一开始，我给自己准备了一个小本子，每天列时间规划表，每个小时给自己一些简单任务，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，喝水、刷牙、吃饭、洗脸，做完一件事打上一个勾，这让我很有成就感。每次列时间表，我都有一种很强烈的仪式感，觉得自己每天都有进步。从出门取快递到出门会朋友，我一点一点扩张自己的活动范围，我甚至开始出门跑步。虽然害怕见到人，但我还是坚持了一个月。为了克服紧张感，我每次出门都会戴上耳机，听音乐会让我的情绪缓和。我还养了一只泰迪，每天下楼遛狗，这也让我有了出门的理由。我的生活是5点起床，看书、抄写，6点做早饭，7点看早餐新闻，8点开始做饼干，尝试新的甜品制作。下午看书、写字、画画，我还在网上做兼职，给广告公司写一些小文案，每个月都会有一些收入。这个周六，我准备去上一堂画画课，这是这么多年来我第一次去，估计我又会手抖，但我告诉自己，不怕。人最可怕的就是自我放弃，我跟社恐还有抑郁打了10年的交道，他们就像是我心里的两只猛虎，心有猛虎，细嗅蔷薇。我不能说我战胜了他们，只能说我在慢慢的调服他们，和他们做朋友。社恐的一个好处就是，我可以更专心的做自己的事情，没有太多的打扰。时间对我很重要，我也有大把大把闲的时间，但我不能像别人那样去充分的利用它。人们往往会看到的是癌症患者和疾病的斗争，而忽视了精神病人和疾病的斗争。很多例子都把精神病人等同于疯子，社会在丑化和鄙视着这样的人群。我想说，其实我们并不是怪物和疯子，我们也有自己的爱情、友情、喜怒哀乐，我们也有微笑和哭泣，也有理想和追求。我做梦都希望自己可以从社恐的阴影里走出去，可以做一个在阳光下面微笑和哭泣的人。我希望我可以挣钱，可以拥有友情，可以有一个爱人。虽然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奢望，但我不会放弃。其实这个世界上随时都会有奇迹发生，只是我要等，等着机会。有时候可能要会像等一辈子那么久，但是或许有那么一天会像鸢尾花一样盛开绽放。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